这帮弟兄姐妹开始了一个叫做勤俭敬虔运动的这样一个敬虔派的弟兄姐妹。当时这个敬虔派的弟兄姐妹所要倡导的，就是说在主里面弟兄姐妹都以弟兄姐妹称呼，对不对？不管你是公爵还是伯爵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title，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不要有什么任何的别的东西，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经常去看到这个，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或者我们有什么讲员来的时候，经常那个讲员上面列上去这个什么什么博士，什么什么老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分享，你把这些 title 世界的 title 列上去干嘛呢？对不对？很简单，国庆弟兄非常喜欢，对吧？作为弟兄 UCCCI 我们尔湾华人基督教会的一个弟兄，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得胜者的呼召啊。所以我想有一个故事在讲之前哈，大家可能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我讲这个尼托森弟兄，我们是弟兄会的背景的这样一个教会。尼弟兄当时这个去访问英国，在英国跟这个史柏克弟兄Austin Spike 对不对 Spark， 史柏克弟兄问尼弟兄，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我也是听了很多人讲，这个史柏克弟兄问尼弟兄说，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基督的预言哈，基督的预言，你觉得，问尼弟兄说，你觉得这些预言当中哪一个最难实现，哪一个最难实现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大概讲了预言呢、啊，讲了大概有预言了591个重大的事件，然后有570个都已经实现了，对不对？591个重大的事件，大概有570个已经实现了，还有20个左右没有实现，正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当时史柏克弟兄就问这个尼弟兄说，哪一个最难实现？尼弟兄，你们猜尼弟兄说什么？哪一个最难实现？讲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无瑕疵的教会，主要从要基督要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干净，对不对？洁净献给主。尼弟兄说这是最难实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看世界教会的光景，你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是一个无瑕疵的教会吗？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吗？是干净的吗？是可以成为预备合适要献给主耶稣基督的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所以当时尼弟兄说这个是最难实现的，但我想基督的心意乃是让教会变得圣洁，对不对？要让我们能够成熟，教会能够成熟变为无瑕疵的洁净的，能够献给主耶稣基督作为心腹，对不对？要有羔羊的婚宴，我们看启示录里面，对吧？要成为心腹，无瑕疵的献给我们的主。所以这是基督的心意，也是他在历世历代各个教会里面对我们各个教会的呼召，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教会，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这教会刚刚从被掳里面归回了啊！你想想看哈，前面两三年的时间是一个很黑暗的时间，我也不怕讲，对，我们也知道是个很黑暗的时间。那段时间里面我们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很多时候基督不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的不是基督，对不对？然后我们被掳到巴比伦里面去了，现在呢，感谢主我们归回了，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继续恢复主的聚会，我们归回了，所以我们归回了要做一个得胜者。所以主继续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呼召，说我们要弟兄姐妹出来做一个得胜者，出来跟随主啊！我想，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启示录14章1到6节啊，这段经文很多的弟兄姐妹读过，很多弟兄姐妹不理解，我们也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今天试着用这段经文跟大家讲，跟大家一起分享得胜者的呼召哈，大家一起来。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是的，这段讲到我们的这些得胜者，他们羔羊不管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历世历代在各个教会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得胜者的呼召，呼召得胜者出来，出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然后这些得胜者是什么？是明亮的晨星。你会看到后面，尤其在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这个推亚推拉教会，说得胜的人怎么样，基督要说我把明亮的晨星赐给你们。什么叫明亮的晨星？说明亮的晨星是在那个黑暗里面，那个黑夜里面没有光的时候，能够照亮这个时代的，并且怎么样，这个明亮的晨星要把这个教会带到天明，要把这个公义的日头要把它带出来的。所以若我们能够起来成为得胜者，乃是要带来整个教会的复兴，乃是要带来整个教会的成熟，对不对？一起成熟，然后整个教会成熟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再来的时候要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得胜者出来要有这样一个明亮的晨星，这是初熟的果子，我们要拿出来献给神。所以你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胜过一切拦阻神向前走的这样一群弟兄姐妹出来。在历史历代里面，神都呼召得胜者，甚至在旧约里面，你们想想看，对不对？我们当时在以色列被掳了，以色列这些子民，神的子民有神的话语，却不遵照神的话语去拜假神拜偶像，对不对？一再的抵触悖逆神，神就呼召这些先知，对吧？这些先知有以赛亚，有耶利米，有以西结，有但以理，有这些各种先知出来。他们出来不怕自己的生命被威胁，不怕自己受损失，出来为神站立，为神讲这个话，对不对？以至于圣经就借着这些先知先见就写下来了。然后以色列这些人，以色列民就被掳了，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神有这样的心意，说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人要回来，要归回，对不对？要回来。当时你知道很难呐、啊，很难从巴比伦，我们这些，你知道我们这些华人的二代在这里这么久了，或者三代在美国待了这么久了，你愿意让他们这些人，你问他们要回中国去，要回台湾去，他们愿意回去吗？不愿意回去的，对不对？但是当时在巴比伦里面，神又兴起了这些得胜者。哪些得胜者？以斯拉、尼西米，对不对？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二代三代啊，这些人不是在以色列出生的，他们兴起了，回去了，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重建了神城墙，让神的见证又再一次的在耶路撒冷能够起来。所以这些是得胜者，对不对？然后在新约里面，然后我们在知道这个，在中世纪天主教有1000年左右的黑暗的时期啊，非常非常的黑暗，非常非常的黑暗。当时黑暗到什么程度，我们可能刚刚听说哈，没有那样经历。我看了一些，读了一些教会的复兴的这些书籍或者怎么样，那真的是黑暗。黑暗是什么？不可以让弟兄姐妹有圣经的，你们绝对不可以有圣经啊！圣经是解释从哪里来？解释从教会来，解释从教皇那里来。然后他们最后到什么黑暗到什么程度啊？就开始卖这个赎罪券，对不对？你要来赎罪吗？你要来买，你买了以后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来赎罪，才能够得救，对不对？完全的黑暗。然后我们知道十字军，十字军我们很多人听说的这个十字军是怎么样，是打到外面去打回教的这个十字军，对不对？但你知道十字军的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当时的天主教会拿十字军往内对付这些不顺从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弟兄姐妹能够从天主教的这个权势下面出来。当时知道大家如果看过教会的历史，有一群谷中的弟兄在山谷里面，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聚会，脱离出来，他们说圣经要比教会要大，对不对？基督要比教皇要大，他们愿意出来。结果这群弟兄姐妹就在谷里面聚会，在山谷里面，然后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天主教会就拿十字军矛头一吊转回来，来攻击这些人。结果在这个1000年的这个
这个天主教的黑暗时期被杀的基督徒啊，无数，有好几十万，90万，有人说90万被杀的基督徒，不是被外面，不是被世界，不是被罗马杀的，乃是被教会自己杀的。所以你就觉得这些人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得胜者，出来恢复基督的道理，恢复神的见证。然后后来我们知道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这些把因信称义这样的道理，斯威里，对不对？把因信称义那恢复的那么清楚。然后因信称义之后怎么样？又兴起了很多的像敬虔主义的弟兄姐妹，像这个崇敬派的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出来说，光因信称义你们光讲在口头上没有用啊，你们要活在生活里面，你们要活出来啊，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运动出来。然后我们又有这些弟兄姐妹把这个神的道作为新一代的得胜者，把神的道能够见证出来。所以每一代都有弟兄姐妹，都有得胜者出来。那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同样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同样的，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呼召，呼召弟兄姐妹，呼召得胜者能够出来，能够把我们这个教会带到一个复兴，在这个地方，在尔湾这个地方做神的见证，对，把我们带到一个复兴的这样一个成熟这样一个局面里面。所以一个 challenge 哈，一个挑战，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每位弟兄姐妹愿意做神的得胜者吗？好，那你可能说，哎，我们不是加尔文呢、啊，我们也不是马丁路德，对不对？我们也不是那些大人物，我们也不是那些先知，我们也不是那些先见，我们怎么做得胜者呢？对，我们怎么做得胜者？那什么叫得胜者呢？今天我就用这段经文哈，就是实际上很简单一节的经文，启示录14章14节，来跟大家分享得胜者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如何来跟随神作为这样一个得胜者。所以杨弟兄啊，杨建东弟兄，他鼓励我们，他跟我讲啊，就是鼓励我们说要用这个释经式的讲道，这什么意思呢？不要讲的，不要乱七八糟讲，释经式讲道，我们就讲一节经文，就讲一节经文，我们就所有的东西围绕这些经文，然后我们把这些经文讲清楚，以至于弟兄姐妹以后再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信息内容就 focus 在这一节经文上面啊，不多，就这一节经文。那我今天我也是学了这个李牧师的这个用法，我们把 ABCD 标出来啊，所以看到我们刚刚说这个这节经文，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有四个很重要的地方，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作为得胜者哈。第一个是羔羊，是 A 羔羊；第二个是跟随他；第三个是买来的；第四个是出熟的果子。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分享这四个主要的 topic 主要点哈。第一个是羔羊。第二个是跟随他，第三个是买来，第四个做出熟的果子。你把这四个概念都知道了，都很清楚了，那我们就知道如何来作为一个得胜者来献给神。第一个是羔羊，我们听过很多羔羊哈，但是你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里面讲羔羊，用羔羊这一个词用的最多的是哪两本书啊？实际上就是使徒约翰，对不对？约翰的这两本书，第一本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二本是启示录，尤其是在启示录里面，哦，羔羊，那羔羊就特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那就想为什么说，以前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把羔羊描写的那么清楚啊，或者那么喜欢用羔羊来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尤其是在你看这个启示录一开始第五章这里。神让约翰看到天上这样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是有24位长老敬拜神，对吧？这是第四章里面叫唱新唱这个宇宙的歌来敬拜神，敬拜神。在第五章这里就看到什么？看到了长老之中就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个羔羊讲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这时候已经升天了，他看到他像是被杀过的。你要看他希腊文的原文是说刚刚被杀过的，看到了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站在天上，众长老当中，四活物当中，是刚刚被杀过的。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约翰会看到基督的形象是看到一个羔羊的形象？为什么是这样？ 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你们是怎么想象这样一种情况？我想我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是陈锡曾弟兄哈，可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人知道陈锡曾弟兄，他已经过世了，对，他有很多的见解，有很多的，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启示。什么样一个很大的启示呢？就是说你在读一本书信的时候啊，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在读一本书信的时候，你如果要真正深入进去，能够了解这本书信里面神在里面的启示，你一定要带入到那个作者的心境里面去，对不对？你一定要以这样一个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开始读这本书信。比如说你要在读以赛亚书前面的时候，一章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你这个心境是什么心境啊？就是这样一个做父母的心境，对不对？当时那个陈锡曾弟兄就提醒说，这是一个做父母的心境。你看神他就是一个父母这样一个心态，这样一个严父的心态，我打了你又打了你，你的旧伤还没好，我还新伤又来了，对不对？打以色列人呢，你怎么不断的不犯罪不悔改，我不断的管教你，不断的管教你，竟然你不悔改，是这样一个父母的心境。你要光去读的话，你可能读不出来什么，你觉得这个神怎么这么严厉啊。但是你以父亲的心情，我一想，哎呀，我在家我就是这样子吧，可能打小孩，我现在不打了啊，以前小的时候打的这个还打小孩还没打两天，过两天又变成那样子，我这个心里就非常不高兴，非常不舒服。你看神就是那样一个做父母的心境去来对待以色列人，你会想怎么样缠果，打了以后又缠果，一缠果以后又打，那样的心态。那读启示录呢，尤其是读刚刚这段经文，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去读呢？那我们就要看使徒约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下面写的这种本书信。所以刚刚徐弟兄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叫什么，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别离，这首诗歌是倪弟兄写的哈，倪弟兄 adapted by 倪弟兄，他可能改编的，或者这首诗歌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啊？讲了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了，对不对？他升天了，他们这些门徒在橄榄山看到基督升天，看到基督就被接走了，接走到哪里啊？到了云端，到了云端以后就不见了。我你知道使徒约翰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是基督最早的两个门徒之一，对不对？他跟随主耶稣一直跟到什么，我们刚刚讲他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跟到橄榄山，跟到主耶稣基督往上不见了。所以那个什么是什么样一个心啊？哇，真是一直在跟着这样一位主，这位主为我们被死被杀了，然后上天升天了，然后他就一直想知道说这个云，基督上了到云端就不见了嘛？那云端以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在云以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基督怎么样要再来呢？这个是约翰他写这封书信之前，他有70年的时间不断思想不断思念的。所以你知道他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是可能我们知道是在主后的30几年，对吧？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约翰写这本启示录的时候，老约翰已经快到多少岁了？可能快到100岁了，90多岁了，已经快过了70年的时间了。在这70年的时间里面，他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怀念，说主啊，你怎么还不来呢？我主啊，真是你上升了天了，天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不是应许我们要来吗？你怎么还不来呢？他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然后主才让他看到了启示录那样一个天上的异象，让他看到了说在云端以上发生了什么，对不对？在宝座那里发生了什么？在宝座主基督回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是他不断思想不断思念这样一个结果。好，所以我们看到讲到这个使徒约翰，他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起3年的时间，一起传道3年的时间。你看到就是他的这个约翰福音，讲到说，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多长时间了？3年半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是3年半的时间？你看，只有约翰福音讲了，对不对？讲了基督在世上传道的这3年半的时间，讲了这3个不同的逾越节，对不对？每一个逾越节，他跟基督干了些什么？他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基督去清理了圣殿，耶稣去清洁圣殿。第2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使5000人吃饱，对不对？第3个逾越节的时候，
他就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他跟随基督，基督不走到哪里他都跟着他，他就纪念知道说想到他每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跟基督一起置办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要献祭的时候，每到正月十四的时候，你知道是在这个犹太人的正月十四那一天，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置办羔羊，这个羔羊杀这个在殿前被杀，杀完以后献给神，他每一年跟基督在一起都有这样一个羔羊这样一个印象，是正月十四的时候要杀这个羔羊，把这个羔羊献给神。直到什么呀？直到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他发现他们没有置办羔羊，对不对？他们就没有置办羔羊，而是他跟着基督走到了哥哥他，走到了哥哥他，看到了基督自己被钉上去了。你知道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四福音的记载，我们当时在十字架下面，其他门徒都跑光了，但是使徒约翰在那里，对不对？所以那一个正月十四的时候，那一个正月十四的时候，他在哥哥他，他在十字架下面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就像一个是被杀的羔羊，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多么鲜活的这样一个印象！所以他为什么最后在启示录里看到基督的形象站在天上，是被杀的羔羊的形象啊？因为他在十字架下面看到的基督，就是一只被杀的羔羊，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为了买赎我们的罪，对不对？他前面的每一个逾越节，他都跟基督一起去过，一起置办羔羊，直到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他没有去置办羔羊，那是看到了基督自己像一只被杀的羔羊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那个羔羊的形象啊，羔羊的画面非常鲜活在他脑子里面。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他在这个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那里看到这样一个被杀的羔羊这样一个形象，是羔羊为我们流出了血，在从万族万邦万民里面把我们这些人买赎回来。所以有人说这个使徒约翰的心是一个什么心啊？是一个寡妇的心。寡妇的心肠，弟兄姐妹能理解吗？不能理解哈，我也不能理解。但是刚刚徐弟兄带我们唱这个自伯大尼离我们离开那首歌的时候，你就能稍稍体会到一点寡妇的心肠是什么样一个心肠。自那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升天离去了，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这是历世历代的得胜者的这样一个盼望，对不对？你若成为神的得胜者，一定有一个寡妇的心在里面，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你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世上的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一切都失去了，就说你什么时候再来？我盼望你再来，盼望你再来。这样一个盼望主再来的心，是一个寡妇的心肠，是使徒约翰的心肠。正因为他这个使徒约翰的这样一个寡妇的心肠，神才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在天上发生的这一切的异象，让他才写出了启示录。这个启示录好让后代，好让这个千千万万的信徒们，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看到说主要再来，主要再来，对不对？看到主已经得胜，主要再来。第二个，他们的灵啊，得胜者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呢？讲到羔羊啊，他们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啊？是羔羊的灵，对不对？羔羊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啊？弟兄姐妹，羔羊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仆人之歌，对不对？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像羔羊，像被牵杀到宰杀之地，怎么样？默不作声，对不对？余弟兄，默不作声，他牵杀到宰杀之地要被杀了，默不作声，一点都不作声，这是羔羊的灵。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是羔羊的灵，我有时候喜欢讲我们是狮子的灵。你看基督他自己很有意思，他是被杀的羔羊，但是怎么样，他得胜，他又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在我很有意思哈，在我们的这个神的眼里面，被杀的羔羊才是犹大的狮子。我们这些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狮子吗？你想做犹大的狮子？你想做这个狮子吗？你想做这个有勇敢有能力的人吗？很简单，你就成为被杀的羔羊，你有被杀的羔羊的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做勇猛得胜的人，对不对？我想到我们以前教会里面，就是讲到以前的这个黑暗的时候的事情哈，这个我们
有一次在我们在讨论这个学生团契的这个带贴单张的事情，那我们有两位弟兄就争起来了，争的什么呢？你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争什么？你们可能有在座的弟兄姐妹还在当中哈。一个人说，他讲到耶稣，他应该用神的他，这个神的他，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神，没错。那另外一个弟兄说不行，因为你看圣经里面，他都是用男人的他。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就是讲这个 poster 怎么做，讲这个我们要贴出去这个 flyer 怎么做，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两个人就真的面红耳赤啊。春虎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哈，不是近前的这些事情。那后来又讲到说要传福音，在 IBC 的传福音到底用什么名义开始传，用教会的名义还是用学生会的名义，又真的面红耳赤啊，又真的面红耳赤。所以这是什么？我不是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啊。讲到这是什么？这个心，弟兄姐妹，你们的心是什么心？是狮子的灵，你们的灵是什么灵？狮子的灵还是羔羊的灵？我在想，我们这些事情实际上真的应该记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历史簿里面。为什么呢？我们以前你知道，我跟静源我们在纽约很早很多年以前，我们去参观西点军校，西点军校门口哈、啊、就在纽约的上州。他埋了几颗炮，这个炮筒啊是朝下的，在这个门口你们看到哈，它上面写着什么？这纪念我们的 Civil War， 对不对？我们的内战，说我们以后这件事情再也不会要发生了，就是我们的炮筒永远不再朝自己人了，所以炮筒它埋到下面去了，写在那边。所以我想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啊，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鲜活的记忆啊。我们现在已经归回了，弟兄姐妹，不能再做这些事情了啊！你们在讲，在不管是同工会的这个争吵也好，这个开会也好，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讨论事情，不能再做这些事情，不能再哪一位弟兄说我是狮子的领出来。对，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杀的羔羊，讲过被杀的羔羊，还不光是被杀的，而是刚刚被杀的。不是说我40年以前信主的时候被杀的，现在我又活过来了，对不对？什么时候讲过被杀的？都讲到什么？刚刚被杀的，刚刚被杀的。你被杀了以后你还能起来跟人家吵架吗？不能了。你被杀起来你还能有力气出来跟弟兄姐妹做这样子的征战吗？没有力气了，对不对？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刚刚被杀的这样一个地位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做被刚刚被杀的羔羊，怎么样？我们就变成得胜者，我们就出来把神的见证活在这个教会里面。记住哈，刚刚被杀，你有时候心里面这个狮子灵要起来的时候，你想到我今天讲的刚刚被杀的羔羊。所以 B 哈，我们讲到四个不同的 topic， 第一个就是羔羊，讲到羔羊。第二个呢，讲到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你还是我们从使徒约翰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上面来找一些线索，来找一些线索，看我们到底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约翰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讲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对不对？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个人，另外一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他自己。这两个门徒跟着施洗约翰一起，然后对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说什么呀？看那神的羔羊，对不对？看那神的羔羊。然后那个时候这两位门徒啊，安德烈跟约翰就跟从了主耶稣基督。那个是刚刚开始，主耶稣基督刚刚开始他的执事的时候，这两位门徒就开始跟随他。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在哪里呢？发生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啊。这个伯大尼呢，讲到这个伯大尼不是说我们耶路撒冷旁边那个伯大尼。我们前面几次有弟兄姐妹也讲到说伯大尼，对不对？讲到那个伯大尼是讲到耶路撒冷旁边的，说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那个伯大尼，那是一个是另外一个伯大尼。那个伯大尼也是基督所喜悦的啊，是一个初期教会的一个雏形在那边。但是讲到这个使徒约翰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伯大尼，不是讲那个伯大尼，乃是讲什么？乃是讲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哪里呢？就是你看，这是约旦河谷啊，约旦河流过来，流到死海里面去。 这个伯大尼在与跟这个耶利哥很近，跟耶利哥很近，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约旦的境内，不在以色列的境内。然后呢，当然他们现在就是据说把它弄成一个景点，哪里都是这样，弄了一个景点，建了一个教堂，你还可以在那边受洗啊，就是给人观光的地方啊，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这里呢，使徒约翰、安德烈这两个门徒跟随了主耶稣，他们一路跟随主耶稣，跟随了3年半的时间，最后一直到哪里啊？一直从这里，你看，跟随到耶路撒冷这里，耶路撒冷是在这里吗？啊，跟随到耶路撒冷，跟随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成了被杀的羔羊，对不对？跟随到那个主耶稣基督被杀了，然后四十天以后又复活了，复活了以后40天以后升天了，跟随到橄榄山下，跟随到主耶稣基督往上升，跟随到主耶稣基督从云那里消失，他们就没有办法再跟随了。这是说羔羊无论哪里往哪里去，这几些门徒啊都跟随他。所以对我们现在，你看，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你觉得很容易哈？我不晓得你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容易吗？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你想想看，羔羊在路上不是过着很奢华的生活的，羔羊不是说，耶稣不是说到哪里我要住在一个5星级的这个宾馆里面，我每天吃 buffet 对吧，吃很好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往哪里去是食不果腹衣不附体的哈，你会看到东西都没有吃的，没有人来接待他的，是那样一个情况下面，你愿意跟随他吗？这是问我们弟兄姐妹的，你愿意跟随他吗？羔羊去耶路撒冷被宰杀之地，他要上十字架了，他告诉门徒好多次说我要上十字架了，门徒照样跟随他。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跟随吗？羔羊真被钉十字架，真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其他的门徒都跑光了，使徒约翰还在那里，还在十字架下面，对不对？我们愿意跟随羔羊一直到他的十字架吗？这是今天对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问的这些问题。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就是尤其是学生团契里面经常发生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说经常看到在这里这不光是我们这里，哪里都是这样子，在我们这里受浸的或者说信主的学生们，每天在这里，以前就是在这里的时候都是有很好的聚会，很好的生活，很好的这样一个灵命的生活，结果发现一回去好像又回国了，就没有了，就走失了，就淹没在世界里面了，对不对？那我们就问，当时就想就问这个问题，说难道羔羊只在美国不在中国吗？对不对？你在美国的时候就跟随羔羊，因为当然很多人就说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一回去以后，一回中国以后，大环境是那样子，每个人都在想赚钱，每个人都在想地位，每个人都在想这些这个物质的这一切的荣华富贵，环境变了。但是问题就是羔羊走了吗？羔羊难道不在中国吗？羔羊当然在，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跟随羔羊，你不管到哪里都是跟随。你在家里跟随吗？对不对？你在家里跟随吗？你在公司里跟随吗？在教会里跟随吗？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感动的这样一件事情，说是就是我们系里面这个，因为我去 UCLA 一段时间，对吧？我们系里面有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呢，他是一个印度人，他印度人，但是他信主，信基督，然后呢，他从小就信基督，他是印度里面那一块，你知道印度里面有一块是基督徒，有人传说是多马过去传福音，然后在那边建立这样一个 community， 基督的 community， 然后呢，他在那边就祷告，就说，在后来我是后面听他自己说，他在心里面祷告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说神的国要降临，他说我来到这个系里面，我就要祷告说神的国在这个系里面怎么降临，就是 God's kingdom come to this department， 神的国怎么在这个系里面降临。哎，我当时就跟他 meeting 的时候，我就说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到学校里面或者我到公司里面去，我会想到说，我要祷告说神的国怎么在我的系里面降临，对不对？他就这样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我就去了，哎，他就说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我是基督徒，哎，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祷告会，祷告会没有那么长时间，他经常跑到我办公室说你有没有五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说好啊，啊，我们就去一起到他办公室里面去，我们就祷告五分钟，祷告什么呢？就祷告这个，祷告神的国降临在这个系里面。你知道这个在很多的系里面，这个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些学校里面，讲到这些事情很难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老师都是什么，都是非常的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我的，你千万不要动我的东西，这是我的，这些学生是我的，这些钱是我的。这个对我是这个 PI， 我是这个你们不要来动我的，不要跟我有任何冲突，这个每个老师都是这样子的。你想要神的国进到这种地方很难很难很难，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祷告这件事情，祷告后来怎么样，他就不光光是祷告，他还出来做，对吧？他怎么做呢？他就是 push 这个文化，这个文化说我们把这个边界，我们把人和人之间墙把它打破，对不对？不要那么的自我，那我们一起分享学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 research 的钱，这个从这个比如说美国政府拿了这些 research funding， 对不对？我们的这些基金，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不要那么的自我，不要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他就开始往慢慢的去推广这些文化，哎，我来了这样快一年的时间，我就发现哇，哎，现在的这个文化上来说跟前面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是真的是。若是你要去 interview 一个你们方向，就是面试一个你们方向的这个 candidate， 这你们的这个一个候选人，我绝对要把他投票的时候，就民主嘛，我们一下投票的时候一定把他投掉，怎么样？是你们方向，不是我们方向的，我们方向的那边的方向怎么样，也要把他投掉。所以 UCLA 我们这个系很多年都没有办法招到人，不是说没有办法吸引人来，而是说什么，有人来了就被投掉了，有一人来就被投掉了。因为大家各自互相打压对方，哎，我就看到说，自从他有这样一个看见，说神的国降临在这个系里面的时候，哇，真的是他从往这个文化上面打破疆界，这些往前面推进的话，慢慢，我现在人的这样的观念，狭隘的观念就慢慢的过去了。我们今年也是面试了大概16个这个 candidates， 结果发现很多时候就是别的方向所 propose 的这些 candidates 我们都可以让他顺利的通过，所以感谢神。所以很小的一些事情，你若是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若是在家里面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意向，说神的国降临在你的家里面，神的国降临在公司里面，你就很小的事情上开始做起，你会发现慢慢神要通过我们这些人来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很鼓舞的，因为不是一件大事，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 professor 的事情，让我们在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你就发现怎么样？发现神就借着这些事情来改变。啊，第三点哈，刚刚讲是羔羊到哪里我们都跟随，第三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是被买来的，是被买来的，被买来这件事情哈，尤其是你在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里面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地位，我们做得胜者，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上面，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来的。这件事情讲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但是怎么叫买赎回来呢？怎么叫买来的呢？我也用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从陈希森弟兄那里得来的，我觉得我很受他的帮助哈。他讲到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贝鲁时期的先知，对不对？贝鲁之前这样一个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当时你们记得说主耶稣基督问他们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门徒说什么？有人说是谁？以利亚，有人说什么？先知耶利米，你们是有人说是这个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别的先知，彼得说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 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跟耶利米有关系呢？很像呢。当然我们知道都是哀哭的先知，对不对？耶利米是一个哀哭，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被焚烧的时候，耶利米写了耶利米哀歌，悲哀这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也是为耶路撒冷悲哀啊，对不对？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对不对？要把你们聚集，却你们却不愿意，是都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的这样一个先知。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很有意思。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读到这样一个，后来陈希登弟兄，哎，我说哎，真是有这样一个亮光在这边，说当时耶路撒冷城快被攻陷了，快被攻陷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让耶利米去买地。让耶利米到哪里买地呢？他有一个亲戚，好像叔叔家的儿子叫亚拿突，亚拿突有块地让他去买。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说，你们有没有人说在这个国要破的时候去买地啊？国破的时候你去卖地还可以的吧？当时可能我们这个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哈。你可能马上这个可能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去以前1949年从大陆撤到台湾去的话，你们可能真的有这个经历，说马上就打过来了，要攻陷了，谁要在这上去买块地啊？我们有的地赶快卖掉，赶快卖掉就走了。然后神当时跟耶利米说，你要去买，把这块地买来。所以耶利米付了多少钱呢？17舍克勒银子，把这块地买来了。哎，当时我就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到后面有解释说，耶和华自己对这件事情有解释，让他买地的意思是什么？有这样一个地契拿过来，装在这个瓶子里面，好要什么时候用啊？归回的时候，耶和华乃是用了这件事情来预表说，70年之后要归回。你们虽然巴比伦来了，抢了这块地方，但是什么？这是非法的，这合法的地方是什么？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不是巴比伦的，所以要回来，要归回。所以你们归回的时候，谁有地契怎么样？就可以来买，就把这块地就得回来了嘛。想想看，若是耶利米，当然耶利米不可能70年之后他自己回去，若是耶利米的后代或者谁有这个地契的人回去归回以后怎么样，拿了这个地契就可以把这个地买赎回来了。所以耶利米花了17舍克勒银子，把这个地契装在这个瓶子里面，好神让用这个来预表说70年后要归回，要把地能够重新得回来。所以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来买赎了我们这些人呢、啊，讲到是同样的这样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们世上的这一切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伏在哪里，伏在撒旦的权下，对不对？伏在那恶者的权下，就像巴比伦人进到了以色列人地图，占了以色列人地。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是非法的，撒旦是非法占用了我们这些人，占了这块地那里。实际上这块地我们这些人属哪？属谁啊？那是属神的。所以神让基督用他自己的血，就是这17舍克勒银子，买赎了我们这些人，买赎了我们这些人，好让在末后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这些人包括这块地能够重新的赎回来，重新的得回来，对不对？这就是这样一个买赎的概念。哦，陈弟兄还说这个17舍，为什么是17舍克勒银子呢？因为主基督是在正月14那天，对不对？被逾越节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3天后又复活，14加37，这个当然就是这样一个，我不晓得，但是他是就是这么去说的。那我就想跟大家，这17舍克勒银子把我们这些人就买赎回来了，主耶稣基督是真耶利米，他的宝血就是这17舍克勒银子把我买回来。买回来下面一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你看启示录第5章后面怎么样，马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羔羊站立在这些长老之中，然后就有书卷，对不对？书卷呈现在羔羊的面前，然后大家就说谁能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然后约翰就哭说，哎呀，没有人能够配得展开这个书卷，这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啊，结果谁配得啊？羔羊啊，只有羔羊会拿起来配得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对不对？所以那个书卷是什么？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对不对？这书卷就是这个地契啊，就是这宇宙里面 这是证明宇宙啊，我们这般人属于神，合法的属于神的这样一个地契，只有基督他配展开这个地契。为什么？因为他付了这17个银子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你看到后面就是怎么样，接下来就是他揭开这七印，对不对？把这个就是书卷揭开，把这个七印能够揭开，把书卷打开，就是神要恢复他的王权，就是要来把我们召聚出来，能够来赎买我们，恢复他王权的时候就到了，就是以色列人归回，把地重新得到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这就是买，被买来这样一个的这个意思哈。好，最后出赎的果子，出赎的果子说到得胜者要把教会带到复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2章28节这里讲到说，这个写给推雅推拉教会使者的这封信，这封信讲到说要把诚心赐给他，得胜的人啊，那得胜的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讲过，出赎的果子就像明亮的诚心一样，能够来够献给神，能够把教会带到，把这个公义的太阳能够带出来，把教会能够带到一个成熟的这样一个地步啊。所以啊，讲到这个出赎的果子，你知道在以色列地里面哪里是出赎的？你要看到庄稼哈，以色列整块以色列地，就是在加利利那块地方，据说那块地方每年春天的时候，那块地方的庄稼是先成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块地方的土地啊是黑的，是这个棕色的，是什么？是火山岩、火山地，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肥料，所以每年成熟的时候，那块地方的庄稼就是先成熟、先长起来的。所以很以前的时候，那块地方的庄稼就能够献给什么？献给圣殿里面，作为出赎的果子、出赎的庄稼，献给神。所以我们这个得胜者同样的地位，我们能够先能够成熟起来，先能够再把神的道能够见证出来，以至于把整个教会都带到一个丰盛、一个丰满的角度啊。所以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哈，最后的时候讲这个例子，星星道夫。后来我在想找一个例子，后来为什么找他呢？因为我刚刚从他的家回来，对吧？他是出生在1700年德国 Dresden，特雷斯登或者 Dresden 这块地方，所以我这是我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刚刚去的地方啊，我去对特雷斯顿或者叫什么这样一个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在哪里呢？这块地方就是德国的边界和捷克，现在叫 Czech Republic， 捷克边界。所以我当时是到了布拉格，从布拉格又坐火车坐到这块地方，然后呢从又坐这个地方坐火车回到布拉格，然后坐飞机回来。所以呢，讲到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讲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一个得胜者，就把教会啊，你会看到在这个1700年的时候带来一个大的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这样一个大复兴啊。如果我们看过读过这个教会的复兴史，你都会认识这样一个人。这位弟兄姐妹，这位朋友，这位弟兄啊，叫星星道夫啊，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我今天大概有时间只讲一个小的故事。他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他是一个近前派的背景，对不对？他是德国的近前派，近前派实际上是路德会里面的一般弟兄姐妹。他们说路德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信这个一个核心恢复出来了，但是呢，当时的教会没有能够把这个因信称义能够活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是辩论，每天一个每次聚会就是哪一位弟兄出来讲一下，哎，我又看见了什么？哪一位弟兄出来，我又看见了什么？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却没有把这个因信称义能够活出来，所以这班弟兄姐妹就出来，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叫敬虔运动、敬虔会的这样一个弟兄姐妹。然后他是敬虔运动的一个发展到后面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人物，他就设立了一个首，他是个伯爵，他在捷克和德国那块边界那块地方有一块很大的地，他有一块很大的地，他就把那块地能够留下来作为一个什么，设立了一个守望村。守望村呢，收容各个地方被逼迫被迫害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从这个捷克北边的叫摩尔维亚的弟兄就过来住在他这块地上面，然后又有很多路德会的弟兄姐妹住在他这块地方，又有很多什么改革宗的弟兄姐妹从这个瑞士那块地方过来住在他的这块地方。弟兄姐妹，容不容易啊？你有一块地方，然后有不同背景的、不同宗派背景的这个弟兄姐妹到一起来敬拜神，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啊？ 哦，你们可能你现在想不到哈，当时你知道这个路德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守圣餐的时候是用的是那种圆形的，上面有十架的这个饼啊，是这个这样的饼。这个饼啊，当时另外派的弟兄姐妹是从叫做联合的弟兄，他从这个北边过来的，他们一看到这块饼就气，对吧？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表征，对不对？他一看到这块饼就，我们连一起剥饼都不可以去一起剥饼，是吗？因为我们在不同的 ground 上面，对吧？你不是在你们的，我们在我们的，完全不同的这个背景，这一群人在他们中间，这个跑到这个守望村里面去，结果这位弟兄啊。哇，真的是用爱心在各个弟兄姐妹、各个团体、各个背景的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做工作，啊，然后真的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然后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大大的感动，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可以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把这个荣耀归于神。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宗派一起过来聚会，一起来把这个荣耀归于神，他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弟兄姐妹呢？这个弟兄呢，不是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弟兄呢？因为他这种包容、这种收纳，为不同背景的、不同 background 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按照圣灵用着圣灵的这个工作在一边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很多我们的教会或者很多别的教会都是非常的保守的，有一些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敢接纳他们。他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接纳。我们先是接纳，对不对？接纳在圣灵里面接纳这些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接纳了以后怎么样？按照圣灵的工作啊，就是让我们一起能够在爱心里面彼此的一同来见证神的荣耀。千万不要拒绝，而要接纳。啊，我想这就是我们要从这位弟兄身上学的。好，我想我们就把这四点快的讲完了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我都快的略过去了，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多时间。所以我们讲完这四点以后，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你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对不对？我们是要跟随羔羊的，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个寡妇的心肠，说有一个羔羊的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不要做狮子，要做羔羊。然后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要来跟随他，并且我们要立志出来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做那个得胜者出来，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做得胜者出来，然后以至于神他的灵能够降临在我们，神的国能够降临在我们周遭，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起来复兴起来，能够复兴，能够继续的做神的见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最后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我们刚刚的自播大尼的，我们就只唱第一节，然后一起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体会那个使徒约翰那个，哇，自从主别离之后再没有见主那样一个寡妇的心肠。好， Michael 我们请。是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我们每当想到2000年前你在伯大尼为我们升天，主，我们便叹息，我们便盼望，我们每一个受造的灵都盼望主你的再来。主啊，我们主啊，你何时再来？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是鼓励我们每天弟兄姐妹能够兴起来，能够起来做一个得胜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我们愿意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好让神的复兴能够带到这个教会，带到我们周遭的家里面，带到我们周遭的公司里面，好让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复兴。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的国降临在世上。主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愿这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于那个被杀的羔羊。主啊，为我们做宝座的也知道你已经得了一切的荣耀，你已经得了一切的尊贵。主啊，你是那唯一的配得这权柄的，展开这书卷的。主，你还要再来，你还要再来。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这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基督得胜的名， Amen。